大家午安。好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俯伏在你面前，我们每一次与你的道相遇，求主赐我们的心能够好像好土一样，能够胜在你的话语，能够结出果实，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大的影响，更新改变我们。我们只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能够在世上去荣耀你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去分享的，我们聆听的，我们同感一灵，给你去造就，同心祷告仰望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自己观察到呢，就有一些的即家庭主妇，有一些太太，不多的，是很少量，就是这样。咁呢，家庭里面呢，厨房呢就是太太的即是地盘来的。就不容易，即是不容入侵的，不要乱咁去踩入去的地盘。煮一餐饭呢，就太太好可能是最终那个话事人，即是要主宰，我要煮什么菜式啊，咁。即使即是你有什么建议你给他呢，多数都被他否决，即是如果不啱他心意下，他可能会问下你，但最尾都是他话事，他是主宰者嚟。到了煮饭，咁啊，太太在厨房煮饭。咁如果你走入去呢，我先至声明，我唔係讲我太太或者我外母，我太太外母完全唔係呢一类人。当你入去话，哎，我帮下手啦，同你一起预备啦，咁佢可能会讲，得啦，等我去服侍你，我为你煮呢餐饭，你返返出去，你坐喺厅度，你睇电视得㗎啦，总言之你唔好搞我，佢意思就係你唔好踩入我嘅地盘。这个是我去话事。所以在这一餐饭里面呢，在表面上即是太太就是个侍奉者去服侍你。但实际呢，他就是个主宰者来的。即是煮什么餸，怎样煮，几时煮，你不要入来搞。当然这些是很小事的。即是这些我都要欣赏，这么用心的一些的即家庭主妇。但你觉不觉原来我们人呢很倾向是做一个主宰者。即使我们在教会服侍人呢，有时的心态都是我要这样服侍。我是导师，我是同工，我要这样按我这个计划去服侍人。原来我们属神的人呢，有一个倾向就是以一个主宰者去自居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坐了神坐那个位置。这个主宰者的位置呢，是唯独上帝坐在这里。而我们如果僭越坐了这个位置呢，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。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，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七节。很简单的经文，雅各讨论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去评断人家，评断我们的邻舍，或者论断我们的邻舍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狂傲自夸。我们留意雅各怎样去论述，他提出有什么的即重点呢？他说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？根源就是我们坐了上帝的位置。如果你留意查这两段经文呢，即是十一到十七节这两个问题呢，我们的根源问题就是我们坐了神的位置，我是谁个。所以我今天用这个讲题就是雅各最重要问的问题，就是我是谁个，我竟然坐了上帝的位置。如果我们搞定这个心态呢，我们就能够去面对到这两个问题。我讲少少背景先，因为雅各书有些人都会觉得这卷书相当的古怪，特别这卷书会不会跟罗马书打对台的呢？罗马书标榜因信称义，雅各书就讲义就行为，会不会打对台呢？的确 有一位好出名嘅神学家马丁路德咧，曾经认为雅各书根本就唔系圣经嘅正典嚟嘅，唔系圣经嘅一部分，唔属于圣经嘅正典，所以佢叫雅各书系咩啊？稻草书信，冇价值嘅呢一卷书。嗱，点解咧？因为宗教改革系点啊？系高举唯独信心，因信称义。雅各书就似乎系鼓吹紧因行为称义，好似同罗马书或者同我哋整个信仰有少少嘅即系冲突，有违圣经嘅真理。嗱，其实雅各书咧同因信称义系冇冲突，同罗马书完全冇冲突，甚至系相辅相成。有真正称义嘅信心，应该就系有因呢个信心而产生嘅属灵嘅行为，有信心有行为，呢个都系雅各书好重视嘅一点。嗱，所以后来马丁路德咧，佢终于去接纳雅各书系圣经嘅正典，系其中一卷书，系同整个圣经嘅救赎嘅神学系冇冲突、冇违背嘅。嗱，所以如果你咁睇咧，雅各书系讲紧好多信仰嘅行为，系咪？你一路到第一章。睇到第五章都是要做啲乜，唔好做啲乜，包括咩啊？我哋要面对试炼，要求智慧啦，我哋要听道行道啦，我哋要勒住个舌头，小心把口啦，我哋有信心有行为啦，唔好偏心待人，唔好与世俗为友，呢啲一路雅各书所讲，好多我哋要做啲乜，唔好做啲乜。去到四章尾呢一度咧，雅各书讨论两个问题。一个就是评断论舍，就是论断你身边的人。第二个就是狂傲自夸。两个问题，这个段落很简单，所以雅各书因为他讲要做什么不做什么，就是相对的解经一般都不会很复杂。十一到十二节就讲第一个问题，评断论舍。十三到十七呢就讲第二个问题，狂傲自夸。我们先看十一十二，即是雅各点睇第一个问题呢？咁第十一节佢话：弟兄们，不可彼此诋毁。一开始用咗弟兄们呢个字，所以表示个对象就系信徒群体，一班有信仰嘅人。雅各点解忽然间喺呢度要劝诫呢个问题呢？咁我哋睇圣经都系上文下理，好重要啦。我们看多上一节，在四章第十节，那里提到有一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在主面前谦卑，有可能啫，因为这一句原来在信徒群体里面，当时有些人不谦卑，而不谦卑会怎样？容易互相诋毁，互相去评断。而且诋毁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呢，在这里这个字是现在命令式语气，表示什么呢？如果用这个这样的文化呢，就是表示要立刻停止某一样你进行中的行动。即是显然收信人的群体呢，是有这一种互相诋毁的一种的状况。所以雅各呢就在这里要提出来了。虽然雅各是针对着教会里面的情况，因为这个弟兄们是指即是信徒。但在应用上呢，我就鼓励大家应该可以将它扩展，去扩充在你的职场里面，在你的家庭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真的不要立乱去诋毁，去攻击你的同事啦，你的家人啦，你的朋友啦，不要乱地去批评人，不要乱地去诋毁人。这个是应用上的。咁问雅各点讲咧？佢话诋毁弟兄或者评断弟兄嘅人咧，就系诋毁律法、评断律法啦。嗱喺呢度咧就出现咗有两个嘅动词，两个行动，一个诋毁，一个评断，喺原文系唔同嘅。咁我哋要问啦，咁雅各咁写得出咧，就应该有一啲唔同嘅地方，诋毁同评断。我想问下大家。作为如果你在职场，你作为上司，你可不可以评断你的下属的？行不行？有人岌头，得哦。但我们基督徒来的，如果说这里不行的，有没有问题的呢？你有没有每年跟你的下属做一个 appraisal 呢？ 有的、哦、那就死了，不要我每年都犯一次罪在这里。好，作为父母，你会不会评断你的子女的？有没有父母从来没评断过子女的？没有、啊、咦，我们没有，你不是朝朝晚晚都犯罪？即是根据雅各书、啊、如果你是一个市民，甚至你是一个议员或者一个、时事评论员，可不可以评断我们的政府、啊、得过应该应该、啊、那当我们又犯罪，那么全香港人个个都即是进行不到雅各书这个教导、啊、所以我们要先解决什么叫评断，什么叫诋毁先。你解决不到就这段经文就可能会即误解。评断这个字呢是和修版，我们教会用和修版。在和合本呢就会用论断的，大家会熟多些论断这个字。不过可能最容易理解最似原文，原文就是 crino 这个字。最似原文呢就可能是英文。NIV 和 NAS 呢或者多数的英文呢都译做 judge。judge 这个字。那为什么呢这个字？这个字有不同的意思，我讲两个很重要这个两个字的含义。第一个呢，你去论断或者评断一个人呢，你是带着负面动机的。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建立他，不是为了他的益处，不是为了他的好处。你说他，你骂他，不是带着正面动机。这个就是论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心态呢，一个评断者呢是以审判官自居的，记住英文是 judge， 亦都很全神的这个字。做了审判官是僭越了上帝先有的权柄，坐了上帝的位置。所以一个评断者这两个很重要的心态，我不是为了人家的好处，我骂他都不是为了他的好处，我做了审判官，我判断了人，这两个都是里面的心态来的。如果你的诋毁是什么呢？诋毁就简单一点，诋毁就是如果在其他译本就是叫做毁谤，可以译做下。什么叫诋毁呢？就是在言语上的人身攻击，你讲一些毁谤人家的坏话。如果你我们尝试将它这样分开，评断是里面的心态，诋毁就是我们表达出来的言语。哪样重要一点？要处理哪样是紧要一点？里面圣经多数叫我们处理里面。所以如果你处理到评断呢，你就解决到诋毁。所以你不会奇怪在十一十二节去到十一节的下半节到到十二节呢，诋毁这个字不再出现了。只是讲评断，你搞定评断呢，你就搞定诋毁，所以处理里面是重要一点。希望大家明白了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评断我们的子女？可以，你为他的益处没问题。我们每年和下属做这个的 appraisal， 你记住为他的益处，你不是想解雇他，不是想你为他的益处，除非你解雇他都是为他的益处呢，咁都可以嘅呢、這个，因为可能佢真係唔啱喺呢个机构做，唔啱喺呢间公司做，係咪佢强硬喺度做，可能都係即係有害无益。嗱，总之永远都係諗我话呢个人係为佢嘅益处，但我亦都唔判断佢最尾呢个人嘅是非对错，佢有咩后果。记住，报应在主，伸冤在主，唔好僭越呢一个嘅权柄，呢、這个就係评断。所以如果你明白了，就是 logic 的逻辑很简单。跟住他说呢，如果你诋毁和评断弟兄呢，就是诋毁评断律法。如果你是评断律法，你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你是一个评断者啦。律法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，就是爱人如己，是不是？耶稣都讲了，这个是第二大的诫命。不过在雅各书你都记得，雅各书不是提了一条至尊的律法的？如果你熟雅各书，在第二章的第八节有一条至尊的律法。不过当在那里雅各是提来处理什么呢？处理偏心待人这个问题。一条至尊就是爱人如己的律法。 如果我哋诋毁评断弟兄，就系与爱人如己嘅律法背道而驰。我唔系遵行紧呢一条嘅律法，违反律法咪即系诋毁评断律法咯。咁嗱，评断律法嘅人系将自己摆喺律法之上，我根本就唔想遵行律法，我甚至系想操控律法，或者利用律法去操控身边嘅人，自己做咗个审判官。律法是为我所用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，我自己牧会一段时间，我都或者侍奉一段时间，我都认识或者是真的见过一些人是利用圣经去操控人，不是用圣经去建立人。哦，你不跟圣经，你不属灵，所以你要听我讲，你想属灵一点，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。不要，我们不要用圣经去操控人，我用圣经去鼓励人、建立人。他不跟，交返俾上帝，你继续去劝勉他、鼓励他、帮助他，但最终交俾上帝去处理他。不要要他做到你想他做的事，不一定是这样。所以当如果我们这样，我们就是操控圣经，我们不是设立，不是颁布圣经，我们不是道，我们道是上帝嘛，不要坐了上帝的位置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样呢，那就很严重了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，因为立法和审判的得一个而已，他就是上帝。雅各这里再加多一个补充，就是他就是那位能够拯救人亦都能够毁灭人的位置，在这里展示上帝那个赏善罚恶的大能。这个就是对这一班人的警告，上帝救得你，如果你乱咁去操控律法，你将自己摆在律法之上，你去审判人，对不住，上帝可以审判你，上帝可以毁灭你。所以雅各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十二节最尾那里，你是谁？你是神吗？你配坐神的位吗？你敢坐神的位吗？同埋留意你是谁这个字，在原文这个词语是摆在一个强调的位置，是提醒信徒，喂，你认清你应该有的身份，你是律法的遵行者，不是律法的，不是立法者，不是审判官。你既然是律法的遵行者，你就遵行律法咯，你就爱人如己咯，不要再评断你身边的人了。所以个逻辑很简单。所以你再问我，上司可不可以评断下属？父母可不可以评断子女？我们可不可以评断政府？可以，不过记住那两个心态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两个心态为人家的好处，还有不要以审判官自居，不要坐神的位。我真的都很唏嘘在前几年大家经历的社运。有些人可能真的以审判官自居，我们不要这样。甚至在教会里面，只要跟我不同颜色，一定是我啱你错，可以闹到不和。我们政见，我常常讲政见不一定要相同，但信仰必须合一。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给我们信仰的合一，不是政见合一。我们可以不同，你喜欢这种运动，他喜欢那种运动，你吃这样东西，他吃那样东西，人们喜欢热一点，喜欢冷一点，没所谓的这个。但我们信仰要合一。其实呢，在崇拜之后呢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去喝下茶，吃下饭，相当好的。我鼓励不要崇拜完之后就鸡咁脚咁就走了去，因为我们都要建立关系。不过呢，有些弟兄姊妹去喝茶的时候谈什么呢？刚才崇拜那位陈牧师就是讲到乌里丹都讲到点点都不连贯的，例子又不贴题的，离晒谱的，我以后我都不再回梧堂，我回晚堂好过，就是尽量避开。总之这位牧师讲晚堂，我就回早堂，他讲早堂，我回晚堂，在这里一路讲。我想问帮不帮到这位牧者呢？完全帮不到的。这个可能就真的评断人。我就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呢，这些情况经常有，陈牧师讲到都是有些乌里丹都 即系好多都唔系几好。如果你真系咁嘅时候，我最好你就第一有少少证据啦，唔好讲太咁深。牧师你讲得真系，我真系好讨厌你讲道咁。通常我都问你讨厌喺边度咧咁啊？你讲啊呢度唔系几好，即系心平气和啲讲啦。牧师应该是带着谦虚的心去聆听每一个听到的人对你的评语，觉得可以帮到你就去即改进，改进对自己又有益，对整个教会都有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不讲讲过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带着谦虚的心，带着记住造就人或者一个好处告诉他们，咁交俾上帝，上帝点样带领佢去转变，交俾上帝，就唔好喺个茶楼，你点讲佢听唔到，嗱，嗰个就成为一个论断。希望大家去即系，如果应用好简单，反省一下，我系咩一个容易去论断人哋嘅人咧？系咩容易去批评人嘅人咧？点样去改善？谂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不要坐了上帝的位置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个段落，第十三到第十七节。这一段教导的人的角色有点不同了。如果你看看内文，很明显这一段是针对那些做买卖的商人，做生意的人。因为上一段的代名词就是弟兄们，这一段就转向了我们和你们，重点就是你们。你们可以包括信徒，可以包括不信的人，无论是信主的商人或者不信主的商人，都是雅各想讲的对象。不过似乎这个不是很重要，我们看到一个内文里面，雅各不是针对信与未信，雅各是针对一个很重要的错误的心态，错误的想法。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和想法呢？我们又看了，详细看了。他说注意有人说，说这个字是希腊文，是现在式，是代表一种常有的心态或者经常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收信的群体都应该有这种心态。是什么心态呢？他说今天或明天，这个就代表时间，时间是由我掌握。我们要往某城去，哪一个城？某一个城就是代表地方，地方由我选择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。住和做这个字是代表所做的事，所做的事都是由我决定。这句已经代表了时间、地点、做什么，一切由我掌控。这一种是什么心态呢？就是下面雅各讲得很白，在第十六节狂傲自夸的心态。一切由我掌控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一切由你掌控的人。如果你是一切由你掌控，你才有些安全感呢，你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后果很严重。我又再看下去，因为个现实是怎样呢？第十四节，其实即是个现实是怎样呢？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明天是怎样样我们掌握不到的。比如我问大家，听日的恒指会怎样的呢？有没有可以告诉我？没啦，有你都不会告诉我啦。下一个月的天气是怎样？你不知道的。是不是？我们去年和今年年头打个风或者落场雨，哇，又水浸得很厉害，整个地铁都浸了，真的没人知道。下一年你会发生什么事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。下一年你的健康会怎样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的。我们都没有想过一粒这么小的病毒搞到我们全世界 一头烟，真的没人预料，没人估到。原来我们连明天是怎样我们根本就掌握不到。另外一个现实是什么呢？你们的生命是怎样？你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，出现一阵就没了。我们的生命片刻就没有，是不是？我经常看新闻，去跑马拉松，跑完马拉松去到地铁站晕低，那就走了，是不是？这位朋友原来那天的早餐是人生是最后一个早餐， 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。有些人落沙井工作，或者你落去救那两个人，那就离开的了。那你贵为总统啊，搭直升机那失事，那就总统都走了的了。你无论你有钱没钱，你有多少权柄，你是什么人，甚至你读了多少神学，没分别，你控制不到你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像这里讲过眼云烟来的，霎时就没有了。但我们是怎样呢？我们常常以为一切在我掌握之中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两个字大家很多人都很喜欢，就是 under control，是吧？很喜欢的，好像一切在我掌握之中，我安全感会多一点。但殊不知我们是不能够掌握未来。我经常都记得这一句，我不知明天如何，我只知谁掌管明天。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生命，我只知道哪个是我生命的主宰。所以当我想一切在我掌握之中，我就坐了上帝的位置。我仿似做了上帝，只有上帝才是掌握未来、掌握生命。我将自己当做神，我是谁？虽然在这个段落没有我是谁这个字，或者没有问你是谁，但他意思很明显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坐了上帝的位置。我们应该有的心态是怎样呢？在第十五节应该怎样？主若愿意，即是如果主允许我们，我们就能活着，即是我们先能够生存，我们可以做这样东西，做那样东西。我们一切是在乎主的旨意，在乎主的召命。第十六节，现今你们竟然狂傲自夸，这样自夸的都是邪恶。你以为你能够自己掌握一切，你坐了上帝的位置，这样的心态就是邪恶。第十七节，他说人若知道自己行善而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一节有些突兀，忽然间在这里出现。根据一些解经家，就是这一句有可能是当时一句流行的一句的谚语来的。十七节的行善和十六节的邪恶明显是对立。你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就是邪恶，就是犯罪。他的意思就是你知道狂傲自夸是恶，是不对，你不去改，去不去改变，仍然去做，这个就是犯罪咯。即是意思用这句谚语去鼓励我们不要再这样样，这样在上帝眼中是恶。一切在自己掌握之内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常有的心态。很多人都会想怎样读书，我计划我读书要拿到什么学位，去规划我的职场，我要怎样行职场的路，怎样经营我的婚姻，特别即子女成长，这个真的成为我们很多的即网罗陷阱。当有子女的时候，一定要自己铺排得妥妥当当，子女的成长有一条路，不过这条路不是子女选，亦都不是上帝选，是个父母为子女铺排。自己的时间怎样去运用，自己的金钱怎样去运用，是不是？我们经常都这样想的嘛。上帝你有多钱啦，所以我的钱你不要理了，我自己用得的了。我顶笼奉献十分之一给你，那十分之九是谁用啊？我用。对不住，那十分之九都是属于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是有这种很想一切在自己掌握之内的心态，这样多一点安全感。对不住，这个是一个很错的问题。雅各用了一个 term， 就是狂傲自夸，因为这个是唯独上帝坐的位置。但你会问，我们不应该计划的吗？我们不是要计划我们的职场，计划我们的家庭，计划我们的婚姻的吗？掌控和计划是完全两回事来的，记住是不同的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耶稣有没有计划的？耶稣在地上的三年，他几时在加利利，几时去外邦地方，他几时南下，你特别看路加福音，很明显耶稣有一个很清晰的计划。第九章开始去南下，去到十九章，几时进入耶路撒冷受苦州，是一切在他的计划之内。但是他听天父的旨意， 去到客西马尼园去到听。保罗有没有计划的？保罗的三次旅程是非常有计划的。他带哪个同工？巴拿巴、里泰、马可，我就不带了。这个在第一次旅程在庞菲利亚离队的，我就带西拉。他有计划的。他怎样去去的行程，他怎样改变行程，如果 你熟悉哥林多前后书，他两次改变行程，特别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他解释他为什么改变行程。改变行程令到哥林多教会直头对他有负面的评语，他要去解释，他有计划，但他的计划他交给上帝，由上帝带领，当上帝带领他你要过马其顿，他就跟上帝。虽然他没有想着过马其顿那边，但圣灵引导他，他就去跟着上帝。所以有计划和我们去想掌控是完全的两回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计划，但我们更加要懂得交托，由神去掌管我们的计划。但是我都讲过很多次了，在讲台里面，我们常常的祈祷是怎样的？求上帝你去成就我的计划。但我希望大家开始转向，很多年前我已经明白了，转向我是求上帝去成就你在我生命上的计划。上帝你要成就你的计划，即使这个不是我杯茶，即使你要我离开金融界走去读神学，我不是很想，坦白讲是当刻，但如果这个是你的计划，我信服。这个完全不是我计划来的。在我人生里面，就是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一个牧者。还有呢，我到今天都觉得一样东西，我到今天都是，我是不适合做牧者。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，我是那些古古叔叔啊，就是退退避避啊，我又不是很喜欢跟人一起。我喜欢看书多过跟人聊天。但上帝就说你不要理啊，即是跟我说啊，我用你就用你，不关你事，你跟我行得了，那我就做咯。是辛苦的，但是喜乐。上帝的路是喜乐，是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往往就是成日都是越界的，即是我觉得是。越界的意思就是由计划变成掌控，一切要在我掌握，一切要 under 我的 control。 但我们真的不要这样。这段的应用很简单，你问自己，你是不是一个很喜欢掌控的人？你是不是事事要在自己掌握之内？我记住是要计划，记住这个计划要交给上帝。我们要学习一件事，就是凡事要交托给这位掌管的上帝，真正掌控那个是上帝，交给他。是不是我经常说上帝明你多过你明自己？是不是上帝爱你深过你爱自己？为什么你不跟他呢？要跟自己呢？我觉得即是聪明的人呢，就是会跟上帝。但是最终雅各提醒我们，我是谁？我不是上帝啊，记住，不要坐上帝的位置。雅各在这两个段落里面，11-17，他教导我们不要评断论舍，不要狂傲自夸。但是很有趣，你留意你看入段经文，雅各不是提供一些技巧，不是提供一些方法，他反而提出一种的心态，我是谁？我不是神，我不应该以审判官去自居，更加不应该以为自己可以掌握未来，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。原来我们能够处理好这种心态，我不是上帝，我们就能够控制，我不去论断人家，我不以为自己能够掌握掌控一切。这种心态难不难去学习到的呢？其实又不是很难的，真的不是很难。有两方面，就是 两个认知，认清神就是神，认清人就是人。神是主宰，人是仆役。 你要认清，你要好清楚上帝是哪一位，认清楚我是哪一位。其实如果你屋企用过工人呢，你用过外佣呢，你应该都不难理解的。其实你的外佣基本上是听你命而行，是不是？即是假设，即是你叫个外佣去接你的孩子放学，你三点钟去到接孩子放学，你的外佣七点钟先去的。我想你会严厉警告他，他再试一次你就炒了他。你叫个外佣去买餸去煮晚餐咁，佢攞咗你7000蚊去买餸煮晚餐，你估会点啊？你会？我哋多数都系你呢餐你都唔使食啦，你会解雇佢，冇关系嘅，你同佢已经断绝关系。嗱，如果我哋唔系听命于上帝咧，我哋嘅结果系点啊？我哋同主冇关系。如果我哋一路做紧我哋自己想做嘅嘢。我们的人生永远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我们是想做上帝想我做的事，因为上帝最明你最爱你，所以他想你做的事一定是对你最好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呢，我是仆役，我是上帝的仆役，圣经讲很多这个的字眼，奴仆、奴隶、仆役，其实这个跟神的关系呢，这个很正面和很正确。上帝是我的主宰，当我认清神和认清自己，上帝就是那位无限大能的上帝，我就是有限软弱的人，那就很简单了。所以我就不会乱地去论断人，我们不会乱地去以为自己去掌控一切，我做回我的位置，我们讲都是有少少虚无缥缈，咁点样认知呢？神系无限，即系永能嘅上帝咧，我就好有限，都唔复杂嘅，好简单。两样嘢吓，我都成日讲噶啦。其实讲得白就三样嘢啦。记唔记得边三圣啊？我成日都讲三圣嘅操练。第一就系圣经吓，努力好好用心研读圣经。嗱，呢个窝福嘅。非常极度优良的传统来的。窝福是很着重圣经。不要只是听人讲圣经。自己努力去研读，深入去研读。即是你试下用将玩手机的时间 cut 一半出来得的了。去读圣经呢，你的圣经会随时可以上得来讲道。我坦白讲，因为我们每日用了很多时间去在一个电子器材里面。第二圣就是圣灵。圣灵无时无刻想提醒我们他想我们怎样。你是不是敏锐圣灵的声音？你是不是听到圣灵对你的引导呢？第三就是圣徒。所以上帝的设计有教会，有窝福堂。窝福堂就是千祈不要孤零零在这里生活。要结连不同的圣徒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提醒。圣徒就是彼此提醒，彼此建立。哇，你想犯罪真的会提你的，不要这样得罪上帝。啊，你行在神的路上，他会鼓励你的。你软弱，即是失丧，不是失丧，即是丧气的时候，他会鼓励你。所以如果你圣经的操练是好，敏锐圣灵的声音，你操练听圣灵的声音是好，圣徒相交生活是好，那你咪能够好认清神就是神，我就是我，我不会僭越去个位。当你认清这种关系呢，你其实你做什么都好好的，你不会乱咁论断人，不会以为自己真的什么都可以。所以刚才刚才经文所讲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15节很重要。他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能够活着，能够可以做这样做那样，一切是在乎主的旨意和召命。你怎样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和主对你的召命，都是那三圣，圣经、圣灵、圣徒。当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我们就能够不乱地批评人，不会以为自己能够掌握一切。这样的群体呢，是非常非常之美好，同埋你讲得好美丽嘅图画嚟噶。如果个个都系咁样，唔会被互相论断啊，互相批评啊，就系讲都有为人哋个好处。 不是以为自己大晒啊，我能够掌握一切啊，即是我叻过你啊，咁非常美丽嘅。我期望有一个咁样咁美丽嘅窝福喺我哋嘅呢度出现。我哋同心祷告，亲爱主，好彩我哋有你，我哋非常嘅软弱，非常嘅卑微，但你竟然愿意成为我哋嘅主，去带领我哋嘅人生。我哋多谢你，你又知道我哋嘅软弱，你赐下圣经，你又赐我哋嘅生命有圣灵，你更加设立教会，我哋有圣徒相交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多谢你嘅恩典，求主祝福窝福我哋每一个，我哋唔会乱咁去论断人哋，更加唔会以为自己能够好似你咁去掌握一切。我哋做翻我哋应有嘅位份，帮助我哋明白你嘅心，体贴你嘅心，能够去按你嘅心意而活，去荣耀你嘅名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